企巨头现裁员潮，中共官媒鼓励高学历入工厂，浙江破产重组600亿元，注资从边度嚟？辽宁丹东129名储户存款被挪用，赴银行维权。小米发布新机叫板苹果，网友热议。英国佬赴抗癌资金被中企投资平台全部押走。纳指表现不如往期，业界指出主要促成因素。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时至年关，在中共政府监管升级的情况下，多家中企科技、娱乐行业巨头传出大幅度的裁员消息，包括百度、爱奇艺、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多家知名企业都宣布了大幅度裁员。据大陆媒体指出，在今年年底，各大公司都在度遭遇裁员潮，互联网企业和员工都不好过。不过中共官媒的同期宣传却被人大跌眼镜。在10月29号，在美股和香港上市的汽车消费服务网站汽车之家亦传出裁员 20% 的消息。对此汽车之家辟谣，说这次裁员属于正常结构优化，幅度少于 5%。 但是大陆媒体获得知情人士消息说，汽车之家大规模裁员的消息属实，公司实际的裁员规模甚至超过20%，不少汽车之家的员工早上谈成协议，下午就离职，预计明年还要继续进行裁员。业界指出，这次多家中企大规模的裁员，不仅是业绩不好的员工被波及，很多工作能力强的员工亦遭到裁减。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王日接受大陆媒体采访表示，自己刚刚被裁，从收到通知到被裁员，仅有短短的4-5日时间。在这次裁员潮中，公司会用一些不合理的理由开除员工，比如员工漏了上班打卡时间等。与此同时，中共官媒高调宣传部分这轮被裁的高学历人才纷纷转移进入制造业。报道宣称，虽然这个现象还谈不上普通，但是员工离开科技巨头企业进入工厂成为新的就业趋势，相关讲法引发舆论哗然。中国财经专栏作家关不语评论说，这个讲法既蠢又坏，如果真的有大批专攻软件的程序员进入流水线，将是人力资源的全面错配和浪费。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商务和中国企业项目主任李兆波对美国之音说，这样的号召显示出中共政府试图抛弃基于虚拟的互联网经济结果，走向制造业实体经济。可能北京政府当局看到互联网公司的股价和业务的真实状况有很大的差距。财经分析专家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现在中国的失业问题亦在于社会资源整体配给的失衡，同时中共官方给出的失业率亦是假的。现在中国有大量的高学历人口，而基层的制造业岗位没人问津，这个就是习近平政府颁布教育减负令、监管教培机构补习班的起因。当局声称是给学生减负，其实是给部分学生放弃高学历，加入做体力工的劳动群体。当然最终效果怎样还有待观察。现在不让学生花钱参加补习班，但是有钱的家庭还会给细路高价请家教，结果就是穷人屋企的细路，哪怕是很聪明的细路也会失去机会。这个就是中共所谓的解决问题，但是又创造出新问题的过程。浙江公司日前宣布破产重整，近期又有新的进展。在10月29号，浙江公司在债权人会议上进行对破产重整草案投票的流程。根据大陆媒体财新网的报道，浙江公司获得企业联合体的600亿元人民币注资，以建设重整公司、两家私募公司、智路资本同 建港资产系资金来源的主力，这两家企业在市场上显得低调，但是在过去的几年期间，一直在中共发展芯片、晶圆等产业的上下游大举撤资。希望之声特约记者刘士坤撰文表示，志刚集团是清华旗下半导体的行业，在短短八年期间债务攀升40多倍，最终因无法还债进入破产重组。这次获得行业注资，关键在于旗下有芯片的业务，这是中共当局扶持的行业。业界亦有讲法认为，中共当局将来会继续扶植志刚，支持他上市。芯片行业投资动辄几千亿，而且更新换代非常快。志刚此前希望通过买买买的方式实现所谓弯道超车，但是在一系列海外收购没获得成效之后，志刚宣布进入自主研发。因为业务是芯片行业，期间获得中共政府大量的不计成本感投资，最终积累大量债务。刘士坤指出，现在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在互联网平台和教育等行业遭到中共打压之后，再起到不得不将投资转入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制药等中共扶持的领域，为志刚接盘。业界认为，目前国内芯片的最大客户是政府和军队，中共的逻辑是，如果哪一日海外芯片不能够供货，中共的产品必须有备胎，但是要全面国产替代，耗资是巨大的。因此目前中国市场还是充斥外资产品，同时一些中企因为被怀疑对中共军方供货，被美国认为具有国安风险而入制裁的黑名单。之前的长江储存中心就是这样。辽宁省丹东市近期发生一起银行储备被挪用案，导致129名储户受害。根据大陆媒体报道，在12月24号，丹东市东港长山镇派出所证实，长山镇邮政储蓄银行原行长涉嫌挪用了储户存款被查，目前已知的受害者达到129人。在网络公开的视频中，被挪用存款的储户因为钱取不出来，集体涌入涉案银行维权，受害者在现场大叫还钱。有民众表示，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在12月初，一些储户到银行去挪钱，却被告知存折里面没有所讲的存款金额，导致储户报案。当地警方在立案后说，该银行原行长和外地理财公司合谋，以邮政银行名义骗取了存款，当局声称案件与银行无关。在这个礼拜，智能手机公司小米发布两款新型智能机，两款手机号称是基于与美国苹果公司打对台的目的。小米创始人雷军仲说，要在未来超越苹果，和苹果比拼。这个消息引发行业热议，登上了微博热搜。有网友指出，中国生产的智能机除了手机壳，还有内置的反诈监控软件是国产的，其他基本没有国产的成分。而有多个网友说，曾经的华为比它还飘，现在已经被自己搞垮了。还有民众认为，中企现在高调对外企，实际是听从中共组织。在12月份，业界传出雷军退出小米多家关联公司法人和执行董事职务的消息，并认为雷军可能成为中共新的国进民退打击对象。对此，小米公司放出消息说，雷军从多个公司离职是为了专心打造电动车。不过这次小米发行智能机，又将专心打造电动车的雷军推上了前台，并借他的嘴放话和苹果竞争。这一做法和雷军以前发布会的风格有很大出入。有猜测认为，由于华为受制裁，已经没办法实现生产，现在最大的智能机制造商小米已被中共正式推上前线，按照党内口径行事。 在中共换星发财的号召之下，以投资为名的中企诈骗平台不断滋生，近期甚至发展到境外，导致外国的民众受害。英国媒体报道指出，一名英国老年妇女被中企诈骗平台以投资为名骗走了用在抗癌的资金，成为最新的一名受害者。据太阳波报道，居住在北威尔士的71岁妇女简·埃文斯患上癌症，试图用投资来筹集治疗癌症的费用。她认为英国的国民保健署不足以支付她的抗癌费用，因此转向了一个中国投资平台。她遇到了所谓的一对一客户经理，以投资比特币的名义给她存入250英镑试水，好快被告知赚到了100英镑，他提取了这笔资金，从此就落入了圈套。随后他被诱导存入更多的钱投资比特币，在经理的频繁电话诱导之下，他将仅有的2000英镑存入了投资平台。好快埃文斯的这笔投资基金全部都被骗走了。在这个之后，中企的平台不再联系这名老年妇女。业界警告中共诈骗平台有惯用的伎俩，擅长以所谓的投资手段获得巨大利息为有利，引导民众上钩，在获取足够的本金情况下，诈骗分子卷款以逃，受害者的投资全部落空，因而应当谨慎防范类似骗局。美股以科技上市公司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今年上涨 23%， 但是仍然落后于标普指数的 28% 涨幅，这个在近五年间还是首次出现。行业指出，纳斯达克的一些科技企业被认为是居家防疫期间的首选投资对象，在2021年投资者对这些公司的业务增长预期下降，导致企业遭到抛售。在2020年Zoom 公司被认为是市场的宠儿，但是在2021年却下跌了 45%， 而多家曾被热炒的科技公司亦失去了热度，市值受到损失。另外很多中期公司借助纳斯达克指数上市，今年因为中共政府监管升级，中概股市值全面受到影响。在12月份由于中企长期回避美方监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敲定了法规，要求不合规的中企下市，进一步调低了外界的投资预期。在中概股不景气的情况下，美国市场进一步将关注点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印度的公司，旨在吸引更多企业赴美国股市上市。行业指出，从2016年到现在，纳斯达克指数连续上涨，累计涨幅达到 139%， 超过标普的 68%。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